网易的各位听众，广告界的同仁，大家好。由中国广告协会和网易态度营销共同举办的我们共同的广告战役的访谈节目今天继续进行。我们的宗旨还是本着务实、解决问题、回应大家关心的一些热点来进行探讨。我们每次都请到不同的代表性的人物，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华阳联众的创始人、董事长苏桐先生。业内人士都非常的了解，苏桐先生是我们中国互联网广告营销的专家，华阳联众也是我们中国互联网广告营销的最强的企业之一。华阳联众的这企业也是中国广告协会的副会长单位，所以我们一起来做这个话题对我们行业是有着特殊的意义。那么我想问一下苏总，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这个疫情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拉开了2020年这个跌宕起伏不平静的这个开局，您是否可以结合华阳联众自身的情况，分析一下此次疫情对于广告公司的影响，以及呢你们是怎么应对这些影响的？
好，会长，的确是今年的这个春节，估计是所有朋友们这个未来几十年里都是印象很深的一年。这个整个的疫情其实影响了大家的生活和工作，广告这个行业呢，我相信也是首当其冲的，因为线下的相对的萧条嘛，那所有的客户的生意呢，绝大多数层面嘛都受到了影响，那广告行业肯定也是。针对我们的这个行业呢，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客户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应对的措施了。首先第一个呢，我会觉得就是说，在疫情之下，对于媒体的理解和对于消费者的理解要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调整。我们在回来之后迅速的去给到我们所有的客户的一些沟通和反馈的时候，因为现在线下卖不了货，线上卖货呢，但是配送呢跟正常的时候呢还是区别很大的，所以呢如何在这时候能相对的去缓解客户的销售的压力，如何为疫情之后为三月份为四月份整体做全面的调整做一些铺垫和这个布局，这是很重要的。我相信也有不少的同行业的人可能大家就全部停下来了，这一点呢其实是我们特别不赞成的。我们觉得危机的时候呢其实更是应该有机会存在，现在更应该用主动的去面对，主动的去跟客户和媒体沟通，寻找新的机会，为疫情消退之后做很深的这个规划。其实各个行业面对的挑战都不一样，大家各自面临的问题貌似一样，其实千差万别，所以需要做很多的功课。那我们从恢复上班以来到现在也是加班加点吧，陆陆续续在过程中看到了很多的产出，我们也觉得大家都不需要太悲观，每一种形式的变化的背后，你只要静心下来总是能找到新的机会的。
顾总讲的特别好，我觉得对我们广告人是一个很好的启发，就是这时候不要一味的悲观，也不要停下来。这里面有两个方面特别重要，一个是加深对媒体的理解，而同时我们要更好的去理解客户。那么作为我们广告公司，就要把这种现状了解透摸清楚根据这个来制定我们下一步的营销的策略和方案。那么我问一下，现在很焦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广告公司遇到了很大的这种撤单呐、延期付款这个跟不上的情况，造成了公司的这个很严重的损失，特别是现金流的周转已成为目前很多企业特别是实力不强的中小企业的 一个严峻的生存的挑战。那么华阳联众如何应对这类问题的，也想请您对这些中小企业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无论是广告行业也好，还是其他行业，多多少少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严峻的，就像大家可能从媒体看到，很多企业也开不下去了。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还是加强沟通吧，沟通来自于两个方向，首先一个就是跟你的上游资金方了、资金方代表两个方向，一个是来自于客户嘛，那客户的付款的确会有延期，但是呢，延期的时候，我觉得你还是要主动的跟客户在沟通。对于延期的时点、延期的金额和节奏的把控，你是必须特别的了解，否则的话，这个中间稍微的有出入的话，就的确会出现很严峻的状况。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还是跟媒体来去沟通了、把一些大的这个付款呢，相对的拆的可以碎一些，那就是不是说不给人的钱，但是呢，节奏上可以调控一下，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相互体谅嘛。另外一个呢，有些公司跟金融机构的这种沟通呢，我觉得也会有。政府其实对于服务行业的支持还是有，银行呢也会有，但是我是觉得那在跟金融机构的沟通过程中，如何放好自己的位置，也不要过于的降低标准或者过于的去扛太重的利息，但寻求金融机构的支持呢，我觉得也是必须要抓紧的一件事。那对于中小企业呢，我觉得是这样，这个时候其实更应该大家抱团取暖吧，相互之间形成一种合作或者战略的方式，互相弥补各自的短板，其实也是一个有效的方式吧。
好，刚才我们苏总总给了非常好的建议。第一个呢叫做沟通，我们的广告企业要主动跟广告主跟媒体要沟通，一个是广告主你付我钱的这个账期节点要搞清楚把这个既要理解对方，又要把自己的困难讲透求得一个最好的这个付款的节点跟媒体也是如此，所以这个度掌握的很必要。那么同时呢，对于中小企业提出要抱团取暖，这个时候要相互理解、互相支持，渡过难关。包括对金融机构要怎么来打交道这都讲的是非常具有实操性。那么我再想问个问题这次疫情呢对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很多广告主的预算呢都在一定程度上做了削减，广告公司呢作为广告主和媒体的纽带，最能直观了解到广告主以及媒体的目前这种状态的。那么您感受到这次疫情的影响，广告主和媒体都有什么样的变化？同时呢，广告主的投放的预算以及媒体投放的策略发生了什么样的调整？
的确，这次疫情来的比较迅猛吧，让很多的企业媒体都面临了从未经历过的处境。那广告主呢砍预算，我觉得这是必然的，但他是不是中长期都在砍预算，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个问号。那从复工到现在这几周的时间里，其实我们陆陆续续跟几十个广告主都有过沟通。从大的基本面上我们去看，是说年度的总体预算是有调整，但值得大家关注的是总量是往下在调整，但是呢某些分支类的预算还是可以保持住去年的基准数，甚至还会有所上升，这就是相对来讲偏数字化的媒体的预算，偏转化要求高的。如果线下遇到了很大的挑战的时候，我相信数字类的媒体对于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在这方面其实我觉得越是这样的时候，还是就是重复刚才说的那沟通的必要性。在这个沟通过程中，你会第一时间寻找到你的机会，你可以第一时间去跟在客户 的计划变动之前可以提到很多的建议，这样的时候对于自己是有很大的好处的。那媒体端呢，我觉得也是一样，媒体端呢是因为对于疫情的支持，宣传方向的影响，其实对于商业的广告的大的这个合作层面来讲不是很好的，但是这里面依然也还是存在机会的。我觉得从公益的角度入手，跟媒体做合作，拉上企业呢，是短期之内有效的一个补充吧。另外一个呢，随着复工之后，视频平台、直播平台、卖场平台的这个逐渐转暖，这方面的消费呢，也是持续在成长的过程中，里头孕育了很多的一个商机。所以如何迅速的去跟媒体沟通，调整自己提供的服务以及产品，也会寻找出一些机会。大家不要觉得刚一调整的时候，原来几千万的单子变成几十万，你就懒得去做了。我会觉得在这个的背后，才是孕育大的转变的一个起点吧。反而这个阶段的沟通，我觉得起码对于我们来讲是远远高于去年的任何一个月份。频繁的跟客户啊，跟媒体的沟通，包括去寻找网络的机会，现在这一刻是最重要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概括起来就叫做不打无准备之仗。刚才苏总一再讲沟通沟通再沟通啊，把广告主的诉求，把媒体的现状啊，怎么了解的清楚，就看疫情对广告业当前的打击来讲啊，是比较明显，但是就长远看可能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所以我们很多广告企业不要灰心丧气，另外在这个时候呢，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跟你的客户要多交流多沟通。那么对于啊这个广告市场的这种发展的趋势，特别短期内会怎么样，我们广告人呢都非常的关心。你比如说现在有这样的一种说法，疫情过后会迎来报复式的反弹啊，消费呢会集中的增长。那么大家会想，这种反弹这种增长啊，集中在哪几个领域呢？我们广告业将去怎样作为呢？
是这个我也看到了，这个近期在很多的报道里大家有提到说，这个疫情之后的整个的消费的成长。从我的角度上来讲呢，其实我并没有那么乐观。我认为行业里的绝大多数的客户经历了这次疫情的洗礼之后，大家虽然对业绩的压力更大了，但是我会觉得大家对于投入产出的效率要求会更高。那消费会成长的同时，预算我们也看得见，但是你是不是真正能拿得着这些预算，而且未来疫情之后拿的预算的要求跟你之前的要求，我觉得会发生不小的变化。如果大家还是按原来的逻辑去审视这个问题的话，我会觉得这个成长可能就跟大家就没有关系了。很有可能客户跟媒体合作的重点以及跟消费者沟通的方式多多少少都会产生变化，他对于投放的要求和产生的效果之间的关联也会产生变化。那在这一刻的时候，如果即使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爆发式的成长，那我也不认为预算会有爆发式的成长，它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它一定是对企业广告主对于你提供的服务，你做的一系列的变动，他看得到效果的这个成长的时候，他才可能把投放给你加大。否则的话，我会觉得对于企业经营的压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年度的利润考核。那我既然已经完成了砍预算那一块，其实是保利润最有效的方法。你没有好的方法让客户真的大幅度提高他的销售他的收入的情况下，你希望他提高广告预算，我觉得是很难的一件事。所以就是说我没有那么的乐观，而且我也认为在疫情之后，媒体的很多的重点，就像电视类的、线下类的、户外类的，我觉得也不会恢复的那么的快，它还是需要一个周期的。互联网上传统的一些的做法，我觉得也会 改变，是因为现在这一刻我们会觉得数字媒体的重要性，大家都出不了门，目光基本都在互联网，在那一刻大家可以出去了，各种娱乐都开始的情况下，可能大家对于互联网的关注反而会弱下，那弱下来的时候，那你如何去抓到你的这些消费者，其实更是值得探讨的一些问题。我还是那句话，这一刻更应该更多的去思考，因为在这一期间是有些客户的这个量是涨的，比如说这种刚需类的方便类的食品成长都会很快，但是我认为这个疫情一过的时候会变一个大的一个掉头，那这样现在日子好的会变成日子不好，那日子不好的是不是就能变成好的，我觉得这也不完全是，历史其实是一面镜子，任何大的事件之后，我觉得无论大小，无论企业主，无论消费者，它都有变化，你还是要用心的去审视这些变化，提前的去做规划，你才能接得住消费的成长，你才有机会让客户打开推广的钱袋子，让你去做更多的推广，否则的话很难的。
刚才陆彤总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解，第一个呢就是疫情过后啊，也不一定啊会有那么理想，就是说我们的消费，我们的广告主的预算一切都不会有那么多，即便有预算，那么拿出来也会比较谨慎，所以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广告公司就要有更充分的准备。他还有一个看法，我觉得也和我很一致，就是说目前由于疫情，人们宅在家里面，线上目前比较火的一些现象，那么疫情之后人们一下子跑到了户外，可能啊宅在家中的这种一时的现象会有扭转，我觉得对我们广告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啊，也不能坐等所谓的报复性消费的到来，也要分析，而且也要练好内功，哎，使得我们用我们的优势啊拿到更多的资源。那么就2020年全年来看，你觉得今年的广告业总的趋势会怎么样呢？会有哪些机遇和挑战呢？另外，这场疫情过后，广告业的业态或者啊这个重点领域有些什么改变呢？
谈一谈我们的一些的看法吧。回想03年的 SARS， 08年的经济危机，其实都是推动了整个产业的一个大型的变化。我相信这次的疫情也是一样。这次疫情之后，大家可能对于沟通、交流、办公的形式以及整合资源的思考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你可能已经养成了远程的沟通联系方式，并开始培养出不见面通过网络协作的方式，它其实给企业给消费者带来的背后呢，它对于你企业数字化的要求，对你企业多场景整合协作的要求都会变得突出出来。那我们也认为在未来像教育行业也会发生很大的一些变化，包括消费的逻辑上，因为这么大的疫情，大家对于消费的判断也会发生变化。那在这个的背后呢，其实对于很多的企业主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对于新的产品的思考，新的服务的思考都会放开了。对于广告的营销来讲，我会觉得它产生了更突出的一些机会，因为这些机会都是在大事件之后才会具有的，那以往的那些方式方法呢都很难去面对，就是大家的观念嘛。那这会儿大家的营销的热点，我会觉得从我们只关注在所有东西在娱乐端的东西，我相信在年内它虽然还会有成长，但是娱乐的点的热度和倾向性和内容都会有一定的调整。那从营销的角度上来，我会觉得就是说疫情之后大家对于如何品牌和公益的共同的成长，可能是大家会 更关心的一个问题。另外的一个就是说，如何利用网络去创造更多的销售的机会，通过协作产生共同的作品。那这次疫情之后，我会认为在视频端的交流的热度还会再往上走，大家对于网络体验感、场景体验感的东西都会发生了一些的变化，尤其对于健康的理解，我相信也会有重新的审视。我们会看到的提供的营销的内容以及我们预知的一些产品就会产生很多的机会，所以呢，我对之后的市场还是蛮乐观的。我就经常会强调是说，在危机的背后，机会一定会更多，看你怎么去捕捉而已。那这一刻，我觉得更应该关注年轻人的动向，因为年轻人最是坐不住的。可是个把月，甚至可能一个半月的这种相对禁足的这种经历，会让他们那一刻更活跃。如何第一时间捕捉到年轻人的关注度，那我会觉得对于营销的帮助那肯定是最美妙的。
刚才那个苏彤总分析的很有道理，对我也是个启发。你比如说经过这一段疫情的检验，可能就线上对工作的实现的能力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对整个中国的生活生产工作的业态恐怕都要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么再一个呢，我看到听副总讲，就是几个产业方面，比如说健康产业可能会有很大的增长因为这个疫情之后人们对更重视健康了。再比如说对于线上的教育可能也会有更大的发展。相反，比如说娱乐的节目可能要热度要下降等等吧。这些预判我对于我们这个广告人判断将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提醒。另外讲了一个非常有这个启示的现象，就是2003年非典疫之后，互联网行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包括广告业在内那么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也会有一个大发展。所以在危机就是危过去之后，这个机随之就到来。所以大家怎么来判断好、把握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了支持疫情的防控工作、抗疫工作，众多企业家主动承担了社会责任，纷纷伸出援手，捐资捐物，为国家抗击疫情做出了自己的应有的贡献。那么您认为广告公司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和手段来助力抗疫工作？那么华阳联众作为国内营销界的知名企业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措施和具体的举动呢？
是，的确这一次呢也是给了我们企业很大的一个启示吧。我会觉得从行业的角度上来讲，因为我们是做传播的，那在这一刻呢，无论是我们跟企业的沟通，还是在我们自身对于行业的引导上，其实我们还都是做了很多的工作。首先第一个呢，那是需要去引导客户如何在这个情况下去跟媒体打交道，如何在这个情况下跟受众打交道。那既不要过于的宣传和沟通自己，但是也不能默默无声，把很多的东西，其实这个刚才我也提到是说如何在公益层面的来去做，又能给大家带来正向的引导，其实你的宣传也能做，同时对于整个的社会的这个稳定性也都是好的。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自己也是在跟媒体有些再去沟通，是说如何在相对沉重的状况下能分散一定的精力，产生一些效率的一些内容，我们也都会有做了。包括我们复工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宣传大家这个要更有信心的去对于未来的一些看法。那实际层面呢，因为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基金会嘛，我们也在从春节开始吧，在海外也采购，从日本法国欧洲就是买这个医疗 医疗资源我们也会捐给医院啊，然后针对湖北我们也捐了200台的呼吸机啊，不过我们还也捐了一些给这个养老院，其实这些孤寡老人是这一刻最容易被感染到的，但反而呢他们防护啊各方面其实支持的也都会很少，就是我们也是尽我们的力量嘛，能做的我们都会去做，然后也发挥我们在海外的一些优势，能有这些医疗资源，因为我们接触的客户也比较多，可以利用一些客户的优势帮我们把一些这个物资啊能运到急需的一些地方吧。我觉得传播性的公司呢应该在传播方面呢起更多的作用，让大家都要去传播这种影响心情影响这个社会稳定的东西，更应该去传播一些正向的东西，因为我相信大家心里都知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只有稳定了，只有有向前的这种信心了，所有的企业所有的人的日子才会好。
刚才我觉得苏总讲的一个理念特别好，在我们这个时期啊，体现爱心是多方面的，华人两种人而言，捐钱捐物捐给最需要的人群啊，最脆弱的人群啊，我们讲广告精准的，这捐助的也很精准。再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在这个时候宣传正能量啊，让全国人民啊这个树立信心，在这样一个疫情当前的情况下，大家团结一心，这个争取胜利，我觉得这个信念特别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是这样，就是我看到啊，华阳联众去年的年报非常好，那么在今年这种形势下，你们原先的既定战略是什么？那么这次的疫情使得你们的战略又有调整吗？
的确，我觉得这次的疫情我们还是做了比较大的调整，因为我们也预判到市场的一些变化，在我们的角度下，传统意义上的这种纯代理的业务呢，我们还是继续的保证，除此以外呢，我们在技术类产品，在内容类的产品，以及在网红直播类的产品都有所调整，这些的比例都会加大，所以今天我们会在整个的业务线上看起来比往年更丰富一些，而且我觉得这些新的领域的这种拓展呢，我们会做的比往年更深，所以呢我们其实还是对2022年抱有了足够的信心，我们也会认为我们准备好还会取得更好的成绩吧。
啊，非常感谢，我们也预祝华阳联众今年取得更好的成绩，那就谢谢苏总，谢谢您。
好，谢谢，谢谢。